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第十节，我相信是许多人都熟悉的，很可能在我们出信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所做的，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不是出于我们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但是在我读以弗所书，或者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的问题不在于这些经文本身怎么解释，当然这里面也还有很多深刻的意思，而是当我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不知道保罗的思想怎么来怎么去的。这个我就花了一点时间仔细的想，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经文讲基督耶稣他的地位，坐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并且这个地位是远超一切的各种掌权的、主治的、有能的，不但连今世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我们特别说到一切有名的，只要你叫得出名字来，耶稣基督就在他之上。当然当你读到这样高的一个地位，这样高的一种意境，当保罗把我们的思想提升到这个地位的时候，尤其我们说过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我们讲到基督是万有的元首，他以万有的元首来做了教会的元首，现在他要充满他的身体，好叫他的丰满能从我们这些器皿中间流露出来。上个礼拜我们不止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们讲身体跟丰满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再回来读第二章好像跌了下来，还从天上跌到地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那保罗怎么回事呢？他不能一层一层的爬高吗？可以，但是你知道一个会作曲的人呢，他一定有高有低，有快有慢，为什么？节奏感。重要的是说我们看见他整个的次序，整个的大纲是这样出来的。第一章可以说是以弗所书所有的大纲，当他把整章的高潮带给我们之后，现在开始要慢慢的抽丝剥茧，一点一点跟我们讲。那从哪里开始呢？就从我们每个人救恩的开始，在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做了基督徒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些话。所以这里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个死字非常强烈，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间。当初我们知，当然我们知道从第一章来讲神的拣选和恩典，在第一章里面我们说过神的拣选，在我们不明白还做罪人的时候，在创世以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蒙了拣选。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从前如何生活，我们从前是怎样情形，这个情形保罗说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当然对已经信主的人这句话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当我们决志信主的时候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是看见自己的罪，我们的罪自己不能处理不能解决，它的后果我们不能负担不能承受，所以我们说放弃一切，像刚才我们唱的全是恩典一样，都是恩典，奇异的恩典。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需要救主，我们的罪需要得到赦免。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信主的人，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中间，这句话不难接受。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没有接受基督耶稣之前，这句话是很难堪的，不仅叫我们失了面子，并且叫我们良心有相当的痛苦。而这是保罗说到我们从前的光景，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时候。这里中文的翻译呢不大准确，也没有必要，中文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这句话英文它没有这个时态，中文里面没有时态的表现，所以不太明白什么意思。 英文里面很清楚，我们从前我们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中间，我们一度过去的事情，过去完成式，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所以中文加了一句话，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原文是没有的。那这句话怎么来的呢？是根据下文第五节翻译过来的。所以这句话没有的话更加明白，其实更加好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时那就清楚了。那个时候他说什么呢？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的结构，保罗写以弗所书，当他讲到那么高的时候，没有忘记我们不是云里雾里飘飘然，哎呀今天好了，坐在父神，坐在耶稣基督地位上面，跟耶稣基督一同站在高处，不是这样，不是一句理想的话，他用他的灵充满我们，叫我们成为他的丰满，就解决问题了，我们必须回到现实。所以这里保罗讲的话，他从天上把我们带回到地上，从启示这里提到一件事情，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至于这个字，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不大注意，因为这不像是一个很重要的字。他说什么呢？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里一个字很重要，因为这句话这个字贯穿整个以弗所书，可以说是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是什么？行事为人。你说行事为人，是什么叫行事为人？这里一个字的原来原文字 peripantetas， 反正不管你什么字根的变化，形容词分词的变化，它的字意思是什么呢？ peripantetas 什么意思？什么叫 peri？ peri 这个字我们英文里常用， peri 就周边的意思，所以一个圆圈有圆周叫 parameter 啊，我们做很多的论文很多报告说也用这个各种 parameter，各种应变的一些因素，周边的因素。 peri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很重要，一个是介系词，它的意思就是周边的意思， pantas 就是我们的动作，所以英文里面翻作 walk， 他不知道怎么翻 peri walk， 这个 pantas 可以翻， peri 不知道怎么翻，你不能叫 walk over， 不能叫 over walk， 这个是英文不像，听起来不太好听，而且意思不同了。但中文翻得不错，行事为人。什么叫行事为人？指着你一切的生活，你的言语，你的举止，你的表现，甚至你的表情，都在你的行事为人中间。所以行事为人虽然看起来不大起眼，却是一个非常概括性的说明。什么意思？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我们的行事为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第十节这个字又出现，我们先跳过来看最后，他说我们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二个行，就是这一节最后一个字叫我们行，那个字也是 peripantes。 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保罗在这边讲两个 peripantes， 一个是从前，一个是现在， before after， 从前现在，如果你可以摆个照片的话，从前这个样子，现在这样子，所以从前是胖胖的，现在瘦瘦的，这节食的广告是吧，你脑子里有这幅图画，从前现在不一样了，从前的行事为人跟现在的行事为人完全不同。当然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基督教不是叫我们改变行为而已，我们的看法，如果一个人生命不改变，他不可能改变，若是有改变，不过是装出来的，不过是模仿的啊。昨天我在稍微整理一些院子，我们看我有一个放在花园放在院子里，本来想丢掉的东西是什么？一盆假花。我们说把它丢掉，后来我太太说，如果你要留的，把它洗一洗才能留，不然灰太多了。好了，我去冲一冲。你晓得，我才第一次发现这个事情，原来假花也需要水。你冲了以后很漂亮的，叶子不再灰灰的，绿了，花呢红红的，很美丽，而且不小心呢也会落叶子，你水太强的话那个就掉下来了。会的。所以真花假花分别在哪里不晓得，很多时候我们是做假花，因为那是讲我们的行为，但真正的基督徒是因着生命改变而有行为的改变，这个叫行事为人。保罗不是光讲属天的启示，在启示中间，神借着他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认识他，这是神的工作，但是回过来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的启示，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常常我们说得救的凭据是什么？一个人生命的改变。怎么知道生命改变？你看不见，行为改变，而且这个行为是出于生命，不是出于模仿，不是出于要求，是自己出来的，出于自主，出于纪律。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关键非常重要。保罗把我们带到一个现实的环境中间，在一个现实的状况里面讲到我们救恩的经历是什么。所以这里当我把这个 Periponte 这个提出来的时候，你们晓得保罗的思想非常深刻。他不是光叫我们规规矩矩做人啊，我们读了那么多圣贤书理当有个样子，但是我们生命改变没有呢？本性不能改变，仍然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所以保罗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那个时候怎么样？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间，怎么知道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刚才我说死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字，没人喜欢看这个字。但保罗不是讲一个字就完了，他举出例子叫我们明白什么叫死亡的现象，什么叫死在罪恶过犯中间呢？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Periponteus 随从今世的风俗。保罗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随从，随从今世的风俗；第二个是顺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随从就是莫名其妙，不由自主啊！一大批人往前走，去哪里不晓得，跟着走就是了。我不想你们从前是不是也许有些人从香港来，或者台北大都市上海，很多是这样子，你跟着人走走走，一堆人在一起，你也不知道往哪去，走走发现其他人不见了，但是你还往前走，因为你并不知道方向和目的。这个是这个字的意思，随从。什么叫今世的风俗啊？什么叫今世的风俗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受今世风俗的影响啊？有没有？我今天穿的衣服就是今世的风俗，因为做牧师讲到一定要穿得整齐一点，这是不是今世风俗啊？也是风俗习惯。但是这里所指的有些时候不是指那些 custom， 指的这些可以被社会接受的情形，而是一种 trend trendy。 你知道我们年纪大了一点就发现赶不上时代，为什么？我们的话很难变，很难改变，我们用的字跟年轻人用的字已经不一样了。虽然我们不愿意显出老态来，但是事实上我们不太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为什么？今世的风俗一直往前拉着人跑，今世风俗有很大的力量。前两年经济情况好的时候特别看得清楚，服装店满满的人，你买了衣服回来做什么？只是打算穿一次，为了某个宴会或者特别的场合，你说我要找一件合适的衣服啊，穿了以后希望发现在那宴会中间，尤其女生人不希望发现有一个人跟你穿的衣服一样的哈。虽然这样，整个的风俗你在跟着那个时代潮流跑。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我的孩子还很小啊。后来有一次，有一段年轻时候啊，有一段时间呢，我就问说，你知不知道你们爸爸是传道人呢？他们小时候我们尽量给他们没有任何物质上的缺乏。那你知道孩子怎么回答？说我们知道你没有钱。这个话也很叫人听得不大舒服哈。但我们知道你没有钱。我说你们怎么知道？你们没有一样东西缺的，怎么知道我们没有钱呢？他说很简单，爸爸，我们也有鞋子，也有球鞋，我们也有背包，我们也有衣服，但是我们的衣服上都没有牌子的。我的同学都是有牌子的，鞋子上有牌子，背包上有牌子，衣服牌子还放在外面。我们小时候衣服房子放衣服牌子嘛，牌子在里面是吧？星光内衣是在里面的是吧？不是放在外面，星光内衣穿那么漂亮，不是。弟兄姊妹，这是什么 ？Nike， 对不对 ？Nike 这两天因为 Tiger 我出了问题，对吧？招牌不响亮了。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叫风俗，今世的风俗 ，trendy。你要找个有名的人出来替你做广告，打品牌。今天的话，这就叫品牌。什么叫今世的风俗？我们追逐品牌，什么意思？不知道。大家都知道浪费钱，但是还是跟着走。不这样走好像不行。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个巨大的潮流。约翰在他的约翰一书也讲得很清楚，今世的风俗就是这样，世界整个大的系统把你带着往前走。为什么？没有方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走，蛮好的吗？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哈，我怎么样觉得呢，鱼生也晚也，怎么讲，甚至或者说不是太晚了，太早了。在我年轻的时候，那个球鞋啊没有那么的讲究，里面没有装过弹簧，所以我打球是跳篮是总是差一点点不能灌篮。现在你看看这个鞋子穿起来真是身轻如燕的轻功鞋，当然有一些新的发明，很少部分，多半是世俗跟着潮流啊。这两年手表不流行了，不需要手表了，有没有？有没有？今天多少人戴手表的？不多，我也没有戴啊，他还戴着，都是嘛手机。手机更不得了，没几年变一变。我的手机拿出来都很寒酸，不好意思给人看，太老了。年轻一看，怎么你还用这个手机啊？昨天我们唐老师，前天唐老师要到印尼去了，一个同学跟他赶一点东西，他手机叽里呱啦搞不清楚，给一个年轻，我说你叫年轻人弄，一定弄得清楚。他拿去看，唐老师我不会用，为什么？太老了，手机太老，不会用。功能不记得不晓得，现在手机真复杂呀。当然很好，你知道 computer 刚出来的时候，有些人做 computer 还做什么 XT， 有没有人知道 XT 什么东西啊？你们都不记得 ATXT， 我们是用那个。那个时候有个弟兄跟我讲，他说弟兄，如果你要跟着潮流，你就每年换一台电脑，要不然你就老老实实我行我素，只要他不被淘汰你就留着，等到他淘汰呢，买一台最新的赶上时代，迎头赶上就好。这是应付潮流。但弟兄姊妹，潮流是一个很大的力量把你带着走。中文翻译太好了，什么叫潮流啊？潮流你顶不住，逆流而上是几乎很难的事情。底下说什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领首领。今世的风俗你不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当你在其中行事为人的时候，你身不由主。这里第二个问题更严重，就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怎么会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呢？你知不知道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呢？你并不知道。所以保罗加了一句话，就是一个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这里问题来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邪灵，这不是说鬼父，但是关键在这个地方，悖逆之子。只要你是悖逆之子，底下我要解释什么叫悖逆之子。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住在你里面的邪灵，保罗讲的话没有折扣。怎么知道邪灵住在人的里面？不是住哈，不是父哈，是就是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他用字很小心，我刚刚讲都讲错了，不是住在你的里面，是运行在你的里面。为什么？因为你是悖逆之子 disobedient son of disobedient， 这两个字，这里一个悖逆之子跟底下讲可怒之子，两个字原文不同，两个原文不同，一个叫 hoias， 一个叫 techna。 techna 是小孩子， hoia是儿子，你就是 son of disobedience。 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没有信主的时候，在我们里面这个态度背叛神，我们是悖逆之子。为什么邪灵可以运行？因为他是悖逆之子，因为我们是悖逆之子。只要你是悖逆之子，邪灵就可以在你的心里运行。我不讲这话不是叫人惧怕到一个地步，常常担心是不是被鬼附了，被鬼附还没那么容易。被鬼附是一个意志的问题，如果意志不能自己独立的话会被鬼附，因为他可以强迫你的意志。但这里没有那么严重，只要任何人他心中的悖逆成了悖逆之子，就被邪灵利用，有机会可以在里面运行。我不晓得为什么很多的年轻人，我们自己有过儿女就知道，儿女一过了12岁，忽然一下昼夜之间他变了。我们常常开玩笑 blame it on hormone， 怪荷尔蒙的作用，但是不是的。当一个年轻人开始寻找自己的 identity， 要认识自己身份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挣扎。 其中有个现象，很多的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始有了悖逆的个性，反叛期。这个在研究心理学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很简单，圣经里告诉我们，因为人生下来就是罪人，这个罪人的生命在里面长到一个地步，他自己觉醒，觉醒的时候自我的觉醒跟他的罪性一同觉醒。我现在不敢说，因为荷尔蒙用太多了，可能鸡吃的鸡里面吃的牛奶里面荷尔蒙都太多了，很多孩子早熟，照正常的情形，生理的因素，到了某一个年龄，当他生理改变的时候，心理状态也会改变，他寻求自己认同。从前他很满意，因为我是爸爸的儿子，我是妈妈的儿子，可以了。等到他有一天问我是谁，他开始觉醒。这个觉醒其实有好处，可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因此当我们罪的根性，罪在人里面发动的时候，跟那一个认同自己是谁一起发动，所以父母亲叫他做的事情他偏不要做，他要试试看，不许玩火，玩火到底会什么后果，哎呦，烧到了，其实不止烧到了，肯定把房子都烧掉了，他一定要试一试。我小时候就是喜欢玩火，火柴呢，我看我能烧到什么地步，我不晓得有没有玩过的事情啊，指甲掐住它，一直烧烧烧，看它烧完，为什么最后一点不烧掉？你们有没有做过这玩啊？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最后一点不烧掉？所以我去读了物理，要知道为什么最后一点不烧掉。孩子们许多时候是 inquisitive， 要问很多问题，为什么？他开始对自己觉醒，要知道我是谁，你听见没有？这就是以我为中心的开始。当你的己开始发展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自己为中心，因此你做了叛逆之子、悖逆之子，你不是以神为中心。当然这话说来话长，因为亚当的犯罪就带给我们这样的结果。在亚当犯罪以前是以神为中心，当他犯罪以后，他觉得自己 self-awareness， 觉得自己赤身露体，本来夫妻二人没有什么感觉，赤身露体没有感觉，现在觉得羞耻，为什么？己的觉醒，因为以自己为中心。你看年轻人到了十二三岁以后，开始问说，我长得漂不漂亮啊，俊美不俊美啊，男孩子喜不喜欢我呢，女孩子喜不喜欢我呢，我是不是太矮了，太高了，太瘦了，太胖了，没有一个东西是对的。这是背叛的现象，因为你以自己为中心。其实我讲这段应该你们笑一笑，太严肃了，没人笑。弟兄姊妹，你想想你自己成长是不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亚当主义，亚当的后裔，最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悖逆之子， Son of disobedience， 因此给邪灵，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领袖，在我们里面有个地位。这个空中掌权者，你读一读，就是在第一章末了出现保罗所说的那些话，什么？耶稣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这个掌权者的跟这里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同一个字，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所指的就是指这个。他没有提他的邪灵的名字，但是这是运行在悖逆之子心中的邪灵。我们或许说我们身不由主，跟着今世的潮流，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些事情绝对是顺服空中掌权者所做出来的，不是潮流的问题，是里面悖逆败坏罪恶的天性。所以在这里，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胜不过。他说什么？我们从前也是这样。前面说那时，这里说从前，指的是一回事，从前。但是因为有从前，就有了盼望。现在不是这样，从前现在不一样了， before after， 在我们没有蒙神拯救以前，我们的表现跟任何一个罪人没有什么太多两样，五十步笑百步，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坏当然可以无限坏，好不到哪里去，你说你自己好，只要你没有这种领会，不知道自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你就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你也不知道，因为你根本没有一种意志力来抵抗这些，不由自主。那时你们在其中，在他们中间怎么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保罗很留面子，不像罗马书讲的那么透彻，更不像罗马书第一章举出所有的犯罪的例子来，只讲一个原则，我们不能抗衡，不能抗拒，所以我们就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放纵没关系，马马虎虎不要紧，可以，反正今天不会死。随着心中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暂时的快乐，没有目标，没有方向，甚至跟自己所知道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结局，今天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理论上知道那个危险，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没有太多的感受。也许我们已经信主了，但是我们没有觉得那个挣扎，因为我们不是很注意。也许我们看见周遭的人也是这样，虽然我们明明应该已经跟世人不同，但是我们还是活在世人中间，追随他们。弟兄姊妹，这叫什么？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的表现正在肉体中间。保罗没有多说，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肉体讲得厉害，你们的情形不是跟世人一样吗？所以你们还在肉体中间。在保罗的思想里面，一个没有信主的人是在肉体中间，他靠着肉体生活。就连马斯洛的生存定律第一个也说，满足生命的要求，活下去再说，基本的要求。所以为了活下去，许多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事实上人的价值不在这里，不在存活本身。当然失去了生命存活，他所有理想都不能成就，也不会有更高的满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晓得这个不是最后的目的，人生命不是仅在吃喝玩乐。如果是这样，最低的层次也许照马斯洛的说法跟动物没有两样，除非你乐意跟动物没有两样，你可以满足这样生活，要不然你一定说生命有其他的意义。但是保罗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记得，如果我们的行为跟他们一样，那就证明我们把自己看低了，把自己标准放低了，自暴自弃，放弃神给你尊贵的地位。我们不是说吗？我们是他的器皿，要被基督耶稣所充满，才能够活出他所要的丰满。但这里所讲的情形，好在保罗这里呢，大体上他的意思是讲从前，意思就是说现在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他说，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可怒之子，这个可怒之子跟悖逆之子不一样。可怒之子他的意思是什么？神的愤怒 deservedly 配得神的愤怒，因为你的行为，你本来是悖逆之子，因为你的行为随从肉体，放纵肉体，随从自己心中所喜好去行，所以到后来为自己积蓄愤怒，成为可怒之子。这个字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用了，可怒之子，神的愤怒应当放在你的身上，和别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里也连带告诉我们，若是你有福音的感觉，福音的警觉性的话，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正在因着悖逆之子结果变成可怒之子，你要自己负责。悖逆之子，或者你说亚当替我负责，但是可怒之子，人人自己负责。没有一个罪不是你自己犯的，你不能说亚当替我犯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神创造我们不是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所以这里所讲的情形，他说你们和别人一样，但是然而，第四节说，这里讲的原因，然而两个因素都是在神本性里面的，因为他有怜悯，不仅怜悯，他有爱。怜悯和爱不一样，怜悯是同情，爱是一种更积极的作为。 有爱不一定是怜悯，而且爱其实不是怜悯，怜悯也不一定能带来爱。怜悯是什么？怜悯是能够同情、同理心 compassion， 能够知道别人的感觉。弟兄姊妹，这里很稀奇，神的爱我们可以很自然了解神有爱，但是神的怜悯怎么来的，的确很难明白。为什么？神不是人，神从来没有犯罪过，他不明白什么叫做罪，但是他能够同情你在软弱的光景中间，能够同情你在无助的光景、自己起不来的光景中间，怜悯。弟兄姊妹，如果有人考试考得不如你，你会不会怜悯他？不一定，除非你自己也曾经在这个题目上面出过跟斗。我用这个例子很不好了哈，怜悯，考试不是怜悯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情，一个好的学生不一定是好的老师，但是一个受过挫折的学生很可能变成好的老师。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